我们上两次讲到救恩是父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成就的，这救恩就是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但在我们今日日常的生活当中，在这个世界我们却要遭受苦难。可以说这些苦难是必须的，是为了让我们的信心变得更纯净更强大。圣经上说，像火试验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我们知道真金不怕火炼，也就是说真正的金子不会是因为火的试验而朽坏。那圣经为什么却说能坏的金子呢？其实这是说是一些假的金子，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像金子但实质并不是金子的金子。这些假的金子是经不住火的考验。另外，火的试验也可以将那些不纯净的部分，金子中的杂质除去，将真的金子炼得更纯净。这就是为什么神允许苦难临到我们，临到我们的教会，临到他所有的选民。那通过从世界上而来的逼迫，神就将教会变得越来越圣洁。世界的逼迫就是这些苦难的来源，因为教会是从世界里分别出来，分别为圣而归给神的。世界对教会先天的可以说是不友好的，甚至是要逼迫教会的。若世界爱这个教会，或者教会爱世界，教会就和世界彼此不分，世界就会进入教会，教会也会去拥抱这个世界。当教会不能主动地从世界将自己分别出来的时候，神就激发世界对教会怨恨的心，世界变成神手中的杖，手中的工具，来管教自己的教会，来洁净自己的教会。历史上呢，以色列人可以说一次又一次的犯罪，与世界联合，神就一次又一次的兴起外邦的国家来侵略以色列，最终以色列和犹大都亡国被掳。今天我们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世界对教会越来越不友好。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就逐渐地将基督教信仰的实践从公立学校中一点一点地被剥离。先是上课的时候不让祷告，后来呢，也就连读经啊、讲解圣经这些都被禁止。慢慢的，任何和基督教相关的价值观都不能在公立学校表达。现在再发展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们要强迫教会来接纳他们的价值观，以人权、以政治正确等等的名义。所以我们要警醒，清教徒和开国先贤们为美国所建立的合乎圣经的价值观正在一点一滴地被侵蚀。这个建基于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的红利即将用尽，教会不能再无动于衷，不能继续躺在温床上睡下去。逼迫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快的，就马上就会来到。所以我们要常常警醒祷告，为教会祷告，为我们自己能够不跌倒站立得稳来祷告。 所以苦难的试验对我们个人的生命纯全也是必须的。我们爱世界的心并不会在我们受洗的那一刻就完全的从我们的心中被除去，但只有经过这些火的试验，真金才能显露出来，麦子和稗子才能分开，我们属灵的生命才能够长大，隐藏的信仰才能够显露出来，成为神的美好的见证。所以无论我们个人在生活上在事业上多么的顺利，魔鬼的试探一刻都不会离开我们。那种试探可以化妆成舒适的生活的诱惑，也可以化妆成生活上的困难和挫折。有的人可以经受得住困难的挑战，但经受不住舒适的诱惑。有的人可以安于一些平淡的生活，但经不起一些大的挫折。在经受挫折的时候，可能会埋怨神，或者在拥有舒适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忘记神，这常常是我们的罪。愿我们在经历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能够站立得稳，并且靠着信心，就像圣经彼得在这里所说的，我们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就是灵魂的救恩，就是我们真信心的果效。今天的文化已经丧失了对历史的一个纵深感，人似乎变得非常的健忘，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自己就不相信，而且当前这种以存在主义和经验主义唱主角的世界文化很难接受一个永恒不变的道理，对历史没有什么兴趣，这是我们今天的人的一个通病。我们也不知道未来将要到哪里去，甚至也不太关心，以为现在的生活状态就是自古就有的，也将一直这样保持下去。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的下一代，他们生长在美国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甚至有的就完全出生在北美。这一代人有时候对我们小时候在那种中国啊或者台湾啊那种生活经历都觉得不太可理解，他们很难想象吃不饱穿不暖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因为他们从小拉开冰箱都有各种各样的吃的零食，他们总是在挑这个不好吃那个更好吃，超市里有各种各样的食品食物来等着他们去尝试，商家们也想尽一切办法来赢得他们的胃，妈妈也竭尽所能的去烹饪出各种各样的美食来，用尽伎俩希望他们能够多吃一点。所以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很难想象一个食物匮乏需要甚至到了吃草根和树皮的时代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无法想象当人饿到极限的时候眼前什么东西都变成了食物的样子，恨不得都想吃下去的那种感觉。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可能也已经发现与我们不一样的，今天的学生在学校里面似乎从来不会有老师来批评他们，都是鼓励之词你都是非常棒，做的什么情况都是非常好。似乎在北美这个老师的眼里，每一个学生都是非常的出色，每一个学生也自己也感觉非常良好，所以无法想象当我们分享给自己的孩子我们小时候老师看到我们不听话的时候就会打我们 就会拿着粉笔头会投我们，拿着甚至于站在外面啊，或者打拿棍子打等等，他会觉得非常的难以置信，怎么会有这样的老师，会有这样的学校。所以我们很需要历史，需要对历史的不断的反思，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今天甚至明天的生活。如果我们遗忘了历史，那些历史上的错误将在我们这个时代会重复的发生。因此欧洲就保留了很多二战时期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啊，中国人也不断地向日本去提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世界上的人把历史上的事件作为一种政治的手段，战争中的受害者借此占据一个道德上的制高点来控制施害者，要求施害者道歉，要求他们公开的表达内疚，借此获得当下一个政治关系上的优势。人往往以历史为借口发动战争，侵略其他的国家和民族。所以说我们其实无时无刻不能逃离历史对我们的影响。人类的思想和文明也是在这漫长的历史时间当中才形成的，很多的概念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才能够成熟，才能够进入到真正的我们的生活当中。虽然我们常常选择性的遗忘一些不快乐的事，一些不快乐的事情，或者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些不光彩的事情，但作为用有道德和责任的被造物，人不能脱离历史来明白任何的真理，有关救恩的真理也是如此。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了这些外邦的信徒，他说我在前面所告诉你的福音的信息不仅仅是天父在永恒里成就的，更是在我们犹太人的历史中神早已经做了启示。换句话说，神使用犹太人的历史将救恩这个概念一步一步的建造成熟，让我们得以能够理解它的丰富。在这个第十节，彼得前书一章的第十节说到，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彼得在这里告诉这些外邦的信徒，你们蒙神拯救这件事情早已经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命定了。在旧约中，大部分的先知都预言神恩典的时代会在以色列和犹大被掳之后出现。我们知道神不但已经应许了以色列将会复兴，神还充满怜悯的应许外邦人也会归入神的子民中间。先知以赛亚就曾发出这样的预言，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第二节三节这样讲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在65章的第一节，以赛亚继续讲到，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的，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在结尾的这卷书的结尾处，66章的22、20和21节，神是以赛亚甚至于这样说：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坐轿，骑骡子，骑都丰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圣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立位人。也就是说，可以选取非立位人、非种族上的立位人来做神的祭司，就是我们外邦人同样得到这样的侍奉神的机会，同样的得到神在神家中的位分。先知约拿，我们也知道，曾经向尼尼微的人、外邦人传讲神的道。尼尼微的人因此为悔改，听到约拿的话悔改而免受了神的审判。先知以赛撒加利亚在撒加利亚书的结尾也同样预言了外邦人的得救。撒加利亚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崩节。但这些先知都不知道这些事情的详情，甚至有的先知还不愿意外邦人得救。就像约拿，一开始神呼召他向尼尼微去传悔改的道的时候，他还拒绝，他觉得怎么可以呢？怎么会把这个给了外邦人呢？彼得在一开始的时候也不太明白这个道理，是神在异象中三次让他去吃不洁的物，又借着外邦人哥尼流的邀请，他才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彼得在使徒行传的10章34、35节说道，彼得在这里开口说：我真看出神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的福音包含了外邦人，这个道理可以说是隐藏在旧约里的，大部分人不明白，但也是启示出来之后，所以彼得说先知们早已开始考察这些事。所以虽然大部分是没有明白，但是神已经把这个启示预先放在了那里。有些真的先知是模糊的知道这个道理。我们说认识任何一个事物都需要有一个过程，认识一个很大的真理更是这样，连先知和使徒们都不例外，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也要详细的考察我们的旧恩，我们要详细的阅读整本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神全备的旨意。他所有全备的旨意都成就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我们再来看接下来11节，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了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基督的灵这个说法呢，出现在圣经里面，新约只出现了两次，一次在这里，另一次就在罗马书的8章第9节。罗马书8章第9节是这样讲的：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圣灵我们知道被称为基督的灵，因为圣灵是由基督所差遣来的，而且自从基督复活以后，基督和圣灵就如同是一人一样，我们凡是相信的，相信基督的，也一定是因着圣灵的缘故，我们才能够相信，凡是圣灵感动的，我们也才能够称呼耶稣基督为主。所以旧约的先知们虽然对以色列人讲话，发出了谴责和审判的声音，但这些审判最终都落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人们也是因为这样的审判，神把这个审判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称义。所以说整个的旧约的预言最终的目的，表面上看是指向犹大以色列人，但真正的是指向耶稣基督，并非属世上以色列。这就是旧约所隐藏的奥秘。路加福音在最后记载了在以马忤寺的路上，复活的耶稣教导门徒们关于整本圣经是如何指向他自己的。路加在24章25到27节是这样说的，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整本圣经是关于基督的，整个旧约圣经更是关于基督如何的受难又是如何复活的，这是圣经的中心。人需要基督的灵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包括主的门徒们也需要主自己的讲解才醒悟过来，才真的明白旧约圣经是关于谁的。所以耶稣自己也在约翰福音这里面记载他讲过的一句话，说约翰福音5章39和40节是这样说，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另一种说法叫说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这里来得生命。他面对的是一群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讲这句话。旧约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熟读圣经的，他们详细的在这个圣经当中寻求生命之道，可是讽刺的是，当真正的这个生命的主，这个道成肉身的神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却认不出来。为什么呢？肯定是他们没有真正从旧约中读出基督，他们没有真正读懂圣经。今天若我们只是从圣经中学习一些知识，关于历史的或者关于以色列人的，而不是关于基督的，那我们的结局呢？我们是否真的认识了基督，真正的认识了基督的生命呢？若我们今天只是拥有了很多关于耶稣的知识，而不是来到他的面前顺服他，我们比文士法利赛人又能强多少呢？可耶稣说，爱我的必遵行我的命令，跟随我的 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若不跟随他，无法真正认识他。我们看十二节，彼得继续在这里说，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启示这个词的本意是指一个原来隐藏的东西现在被揭开了，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它一些的面目，能够了解明白这个奥秘。先知们在神的启示里得知，他们在旧约时代所传讲的事乃是为新约时代的人，而这两个工作是由同一位圣灵所成就的，新旧约是一致的，因为是由同一位圣灵所默示的。神不会背负他自己，神不会自我矛盾。我们有时候不能明白，甚至感觉圣经可能会自相矛盾，那是因为神的启示还没有完全的向我们显露，还有很多奥秘为我们存留。旧约的先知当时不能明白基督何时受难复活，等基督复活后他们就清楚了。同样我们今天，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清楚未来神要带来的事情，谁知道主何时再来呢？是历史上曾经有很多的人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计算出来说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什么时候，哪天哪天，哪年哪月哪日，结果呢千百年过去了，所有的预言都落空了。所以保罗也在格林多前书十三章的九到十二节来这样给格林多人讲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和旧约的人相比，关于福音我们知道的更多更清楚。耶稣基督自己说，施洗约翰这个在旧约里被称为最大的，但是却比不上我们当中的一个最小的，因为我们有更完全的启示。但福音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也还是存在一些没有展开的一面，还有隐藏的一面。这个隐藏的一部分，就是需要有我们的信心，借着神的话语来填满的。等基督再来临的时候，那时候就一切就清楚了。到那个时候，保罗说，信望爱，我们只需要爱，信和望都归于无有了，就不再需要了。犹太人可能如今还不认识耶稣，那是因为挂在他们脸上的帕子，旧约的帕子还没有除去，他们还守着旧约的字句，而不明白其所指向的真意，还以为靠守旧约的律法规条，靠自己的行为可以称义，不知道称义乃是靠信心，乃是靠耶稣基督的工作。世界上每一次我们提到苦难，我们总是爱用一个受害人的心态讲出来，就像前面我们刚才提到的在二战当中屠杀犹太人的事情，还有 日本人在南京所犯下的罪行。在这里，我不是要为这些施害者、这些战争狂人辩护，而是希望我们能够将这些苦难作为人类共同的苦难来认识和反思，了解我们这些苦难的背后那个普遍的人性，以及通过这些反思让我们明白，我们不管是受害者还是那些施害者，我们都需要被救赎，无论是谁都需要被救赎，都需要被上帝的儿子所救赎。反思苦难不是为了让我们增加仇恨，而是学会如何获得神的赦免，学会如何的彼此饶恕。在战争中，没有一方在神的眼里是公义的，都犯了罪，因为人就是罪人。人不是因为先有战争然后才有罪人，而是人先有罪人，人先是罪人，因此才导致了战争。但上帝在基督里赦免了我们，我们也应当学会彼此的饶恕，这才是救赎的含义，福音背后的真意。耶稣是历史的主，不仅仅是新约的主，他也是旧约的主，他是创世之，从创世到结束，他说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所以救恩的工作不仅仅是在永恒里被计划出来，也是在时间里展开和成就。外邦人的得救并不是因为犹太人的拒绝，因为他们将耶稣钉了十字架，神才改变他的计划，然后才开始考虑拯救外邦人的事，而是在永恒里就是这样安排了。神只有一个计划，不是两个计划。神永恒的计划在时间里展开的时候，虽然分成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期，又有不同的一些具体的安排，但计划只有一个，就是万国万民在基督里同盟救赎，犹太人和外邦人全是靠同一个福音得救。愿主能够使用他的话语，让我们明白我们是生活在他的恩典当中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你的救恩是多么的丰富，你的救恩经过几千年的计划安排，你有耐心来等待我们的悔改，你也更是将你的丰富的爱通过世上的事一层层的显明出来。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生活在你的话语已经完全写完，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他的救恩，复活升天的日子，我们何等的有福。主，愿我们能够珍惜，让我们知道能够珍惜这个机会，珍惜你的话语，也让我们知道真的是我们是应当活出你儿子的模样。主，愿你的灵常与我们同在，愿你的道能够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能够向着你，能够纯全。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